死亡是我们不愿意去思考的事，我们有意识地把它推到角落，竭尽所能地避开它，或降低它的影响。这个词只会让人想到冰冷、寂静、黑暗、结束。我们告诉自己死亡是正常的，但是它从来不是那样的感觉。当死亡带走我们所爱的人，它似乎就不是一件对的事。死亡像一个巨大的铁针，悬在世人的头上，随时会掉落下来。死亡冷冰冰地辖制着全人类。当耶稣的门徒亲眼目睹耶稣在十字架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们感受到死亡的压制，心中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中。他们对耶稣的期望化为泡影，他们的幻想破灭，不知何去何从。他们一切的盼望都在十字架上破灭了。然后第三天的黎明，上帝以大能彻底地扭转了局面。当耶稣从坟墓中复活时，死亡变为生命，这使追随他的人的生命也全然改观了。死亡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辖制他们。当我们在探讨本周的经文时，我们会学到耶稣的复活松开了死亡对信徒的辖制。我们将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在第一到第十节，复活的大能；在第十一到十八节，复活的宣告；在第十九到三十一节，复活的应许。复活的大能在第一到第十节，复活的宣告在第十一到十八节，以及在十九到三十一节复活的应许。请打开你的圣经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先来看复活的大能胜过惧怕和疑惑。在第一到第二节一开始就写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约翰福音非常简短地概述了坟墓里所发生的事，加上另外三卷福音书所记载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了解安息日之后的这一天清晨所发生的事。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妇女，像是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跟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一起，但是约翰的焦点放在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位耶稣的重要门徒身上。这很像电影导演或者是摄影师为了特别强调而把镜头对焦在场景中的某个人一样。玛利亚和其他妇女想用香料膏抹耶稣的身体，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推开挡在坟墓口的大石头。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他们抵达时发现坟墓是敞开的惊讶的程度。想一想玛利亚和其他人这个时候的心情，他们极其悲伤又疲惫不堪，完全的期待耶稣就在坟墓里。另外一卷福音书也提到了他们在坟墓旁的恐惧与战惊。他们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但至少玛利亚立刻认为耶稣的身体是被人挪走的。他跑去告诉西门彼得和另外一位门徒。在研读整个经文中，我们知道这个门徒就是约翰本人。玛利亚将自己认为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当事情突然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惧怕。在得到答案之前，我们的心会一直焦虑不安。惧怕能够对我们产生极大的辖制力。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的配偶在长途旅行，我用手机的应用程式追踪他的位置。有一刻他不在我预期的位置，而且电话和短信也不回。我的脑海中马上得出了可怕的结论，心中充满了恐惧。我打电话给家人，告诉他们我的假设，我还根据他手机最后出现的位置，给当地政府部门打了电话。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心里很恐慌。在那混乱困惑的当下，我被恐惧所征服。好，我们要从玛利亚的惧怕转到门徒的疑惑。在第三到第十节，门徒跟玛利亚一样，也没料到坟墓会变成空的，所以他们对发生的事也一定同样的感到困惑。我们从路加福音看到，门徒一开始并不相信玛利亚关于空坟墓的说法，于是彼得和约翰跑到坟墓亲自一探究竟。第六到第七节说，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他们往坟墓里窥探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他们观察到的细节表明，耶稣的身体并不是被匆忙地挪走的。盗墓者不会有时间将耶稣的裹尸布取下来又摆放整齐。证据表明，耶稣的身体不是像玛利亚最初所设想的那样被偷走了。就像西门彼得和约翰质疑玛利亚的说法一样，我的家人和警方调度员也质疑我对配偶失踪的假设。他们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来消除疑虑，并且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我们深入的研究细节时，所看到的迹象并没有指向我所想象的那种可怕情节。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在第八到第九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同样的这是约翰，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约翰似乎是第一个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摆在眼前的证据让他相信了。他可能还没有完全明白，但是眼前所见的已经足以让他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的内心一定开始充满着何等的喜乐啊！当我们纠结于有关耶稣的真理时，约翰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记住，我们不用完全明白上帝的启示才能相信，我们可以相信他和他的话语，并且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约翰此时是开始相信了哪一个真理呢？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什么是复活呢？圣经教导说，复活就是出死入生，而且耶稣的复活宣告了他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耶稣的身体被埋葬时是个人体，必死的身体，但是复活后的新生命是荣耀不能朽坏的身体。这种转变就好比树木从冬天光秃秃的状态变成了春天绿意盎然的样子，尽管这些树在冬天并没有死亡，他们却好像是起死回生了。这段经文中说，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世服侍的时候，他确实宣告说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所以他必须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的宣告。我们从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了解到，耶稣不仅必须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也必须复活，彻底胜过罪和死亡，才能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在一周的第一天清晨，耶稣复活的消息开始成为一些门徒的焦点。这就仿佛像混乱的拼图游戏中，令人困惑的那一块拼凑到位，或者开始了解以填字游戏的隐含线索那样，慢慢的领悟出来了。当门徒接受耶稣复活这个真理时，他们的疑惑和恐惧就消失了。我们这部分经文的属灵原则就是，耶稣的复活使信徒能胜过疑惑和恐惧。耶稣的复活使信徒能胜过疑惑和恐惧。今天你正在面对什么样的疑惑和恐惧呢？你对上帝或他的话语感到疑惑吗？ 你对自己或者生活中要承担的责任感到疑惑吗？你为将来或者孩子的幸福感到担忧吗？死亡的事实如何影响你呢？你害怕死亡吗？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表明了他拥有胜过一切的终极能力。如果耶稣战胜了死亡这个最厉害的仇敌，也是我们最大恐惧的来源，请问还有什么能拦阻他呢？你愿意将疑惑和惧怕带到这位能够帮助你胜过一切的主面前吗？第二个部分是复活的宣告。我们从约翰的关键时刻来到了玛利亚的关键时刻。我们会看到，虽然死亡带来了悲伤，复活却带来了喜乐。在第11到15节，玛利亚仍在为着耶稣的死而哀伤，她仍然不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当她站在坟墓外面哭泣时，她遇到了两位坐在坟墓里的天使。其他福音书也提到了这里所说的天使，他们在耶稣复活之后将石头滚开，好叫门徒可以进去看坟墓里面。其他福音书的记载表明，天使的出现让一些看到的人感到害怕，但是在约翰福音中，玛利亚似乎没有对这些天使感到惊慌。当天使问他为什么哭，他就将跟门徒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之后我们在第14到第15节读到，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玛利亚似乎为了不让天使看见他在哭泣，一转身却与耶稣面对面了。但是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沉浸在为耶稣的死和失踪的悲伤中，以至于他的思绪变得很混乱。悲伤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改变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也许你正透过眼泪在面对生命的某些伤痛，尽管一开始你可能不容易看见耶稣，但是他就在那里，他希望借着他的同在来安慰你。现在玛利亚临到真相大白的时刻，在第16到18节，耶稣的复活给玛利亚带来了喜乐。虽然他已经听到了耶稣的声音，但直到耶稣叫他的名字玛利亚时，他心灵的眼睛才被打开，而他肉眼也才终于意识到他所看到的是谁了。这就像当你问是谁的时候，一位朋友或家人说是我一样，我们认出了我们所知道所爱的人的声音。玛利亚之前多次听过耶稣叫他的名字，他知道这位心爱的老师兼牧人的声音。耶稣知道他的羊的名字，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像玛利亚和门徒一样。玛利亚与复活的主相逢，也给我们一个线索，表明耶稣虽然还可以被认出来，但是他复活的身体却有些不同了。我想这是不是就像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童年时和长大后的照片有相似之处，或者就像在家人或同学团聚时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亲友所经历的那种顿然领悟惊讶的时刻。当玛利亚意识到耶稣事实上还活着，就照着他所说的一样，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内心充满了喜乐，他这时候一定感到松了一大口气。我也经历过真相大白的时刻所带来的极大喜乐。我那在外旅行的配偶，在我担心、害怕、悲伤、难过将近一个小时之后，终于回了我的电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手机定位失灵，但事实上他一路上都平安无事，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在玛利亚欢喜的领悟之后， 在第十七节，耶稣说了一些看似奇怪的话：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处经文并没有说玛利亚紧抓着耶稣，可是他又为什么说不要摸我呢？这可能暗示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关系本质要从具体的变成属灵的。他已经告诉门徒，回到父那里之后，他要差遣圣灵降临，而事实也正如此。使徒行传记载了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并住在信徒里面。耶稣在这里区分父神是什么意思呢？请注意，他没有说我们的父，我们的上帝。这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与天父有着不同的关系。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又都是儿子，因为耶稣称门徒为他的弟兄。耶稣就是独一无二的神人，他以人的身份与我们全然同等，又以上帝的身份与我们截然不同。玛利亚对自己遇见耶稣与耶稣的吩咐的回应是顺服，并且分享这个好消息。第十八节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玛利亚是第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好消息。他的宣告也表明了耶稣的复活是实体肉身的复活。他亲眼见到了耶稣，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他需要耶稣复活的好消息，使他的灵里充满喜乐。实际上，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也是一样。而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部分的属灵原则，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我们都死在自己的罪恶中，除了耶稣之外毫无任何得救的指望。我们都需要救主，否则我们将面临与上帝永远的分离。但我们如果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通过他的复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那么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并永远与他同在。就跟玛利亚一样，信徒也可以满心喜乐地跟别人分享我们对耶稣的个人经历，以及耶稣的生命、受死、复活、升天和再来的真理。你如何回应耶稣复活的好消息呢？你生命中的哪一个人需要从罪的定罪，也就是属灵的死亡中被释放出来呢？你是否愿意求上帝让你放胆地去传福音给有需要的人听呢？在最后的一部分，我们将了解复活的应许，我们将会看到平安与目的的应许，胜过疑惑以及在基督里的生命。请翻到第19到23节，我们将看到耶稣的复活所应许的平安与目的。当时是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聚在一个房间里，并把房门紧锁。他们惧怕犹太领袖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在耶稣的侍奉生涯中不断地骚扰他，并且非把他钉在十字架不可。身为耶稣的跟随者，门徒自然会担心他们会不会成为犹太领袖接下来的目标。之后在第19到20节说，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约翰对这次耶稣显现的记载似乎是那么的平淡，然而这必定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耶稣，这位他们奉献自己人生跟随了3年的老师，这位他们非常熟悉的老师，这位他们亲眼目睹惨遭毒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老师，现在这位耶稣却突然活生生的安然无恙地站在他们面前， 他把手和肋旁的伤指给他们看，仿佛在对他们说，这真的是我。就像玛利亚一样，门徒看到心爱的耶稣再次的站在他们中间时，心中也充满了喜乐。然后耶稣又再说，愿他们平安，并给了他们托付。他在21-22节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耶稣赐给门徒平安与目的，这个目的和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很相似。耶稣在差遣门徒前往世界各地，靠着圣灵的大能传讲因信他而罪得赦免的好消息。当他向门徒吹气，叫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这也预表了几周后所要发生的事情。有数千人将在五旬节接受圣灵，这是教会时代的开始，也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耶稣现在就借着内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与他们同在。我们该如何理解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所说的赦罪呢？学者们解释说，圣灵赋予信徒神圣的权柄，叫他们传讲赦罪的消息，好叫一切悔改认自己的罪并相信耶稣为救主的人都得赦免。所以门徒得到了权柄，对所有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为救主的人宣告赦免。也就是说，门徒被赋予权柄，在耶稣离世回到父那里之后，可以继续他的事工。这应当包括传讲因耶稣而罪得赦免的好消息。今天的信徒也拥有同样的权柄。耶稣渴望所有人都经历到只有借着相信他才有的真平安。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时，当我们接受他所提供的赦罪之恩时，我们就与上帝和好，与上帝有和睦的关系。当我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时，我们也可以将这平安带给别人。我们在这混乱不堪的一生中就有了平安，也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稳妥的。继续往下看第24-29节，我们会发现多马的疑惑也因着耶稣的复活而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在一周的第一日晚上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并不在场，所以其他门徒跟他分享他们看见主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然而多马觉得必须要看到证据才行，光凭他们的见证还不足以让他相信。他要摸到耶稣的钉痕，再用手探入他的肋旁。一周之后，门徒再次的在那个房间聚集，多马也在场。第26节说，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很有意思的是，这里提到的门都关了，似乎尽管有耶稣先前平安的祝福，尽管门徒确信耶稣复活了，他们依然害怕。我们不应该急于论断他们，毕竟门徒也是人，即便最坚强的耶稣的信徒，今生也会有恐惧的时候。门徒仍然害怕犹太当局，约翰似乎也在暗示说，不管是这次还是一周前的那一次，锁着的门也无法阻挡耶稣。这再次的表明，尽管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真实的，但是他得荣耀后的状态还是有些不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即使多马明确地指出他所需要相信的身体证据时，耶稣并不在场，耶稣却提供了正是多马觉得他所需要的。耶稣在多马的疑惑中恩慈地与他相遇，他也会如此地对待我们每一个人。他对我们的疑惑很有耐心， 他会在我们当前的处境中与我们相遇，引导我们来相信他。与此同时，虽然寻找证据证明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耶稣的身份就如同他所说的一样，这是很合理的。但究竟我们必须决定信还是不信，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信心的一步。就像约翰和玛利亚一样，多马触摸耶稣的伤口之后，也经历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在第28节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在那一刻，他从怀疑转而相信并敬拜耶稣。他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并降服于耶稣的神性和主权。然后在第29节，耶稣告诉他，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复活的消息已经传开了，那些还没有看见耶稣的人也信了。虽然耶稣复活之后，他多次亲身的显现，证实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我们不用非得看见耶稣才信他。这对我们真是何等大的安慰。我们跟其他几十亿人一样，活着的时候都没有见过道成肉身的耶稣，但是我们依然拥有机会和福分相信他。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章的最后，就是第30到31节。我们在这里将看到因着耶稣复活，在基督里得生命的应许。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约翰在这里写下了这两节经文，尤其是后面还有一章才会结束这卷书？为什么约翰要在这里插入这卷福音书的写作目的呢？我没有答案，不过我很高兴他这么做了。他仿佛是在说，看吧，我原本可以记载更多耶稣所做的事，但是我写的这些已经足够叫你们相信他了。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些经文是紧接在多马的故事之后。上帝借着他的话语给予的启示，足以让我们相信耶稣。英文新国际版圣经在第31节的一个注脚表明，这节经文也可以翻译为，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继续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也暗示说，约翰福音是为了要勉励信徒，而不只是向非信徒做见证。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盼望约翰福音坚固了你的信心。这一章聚焦于耶稣的复活，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耶稣的复活最终证明了他对自己身份的宣称，他是上帝的儿子和罪人的救主。永生只存在于耶稣基督里面，他的复活担保了凡信他的人都能像他一样复活，得到新生命。我们这部分的属灵原则是，信徒因信耶稣而与他一同复活得生命。信徒因信耶稣而与他一同复活得生命。这是何等荣耀的真理啊！复活的盼望赐给今天的信徒平安和目的，有克服疑惑的能力，以及从今时到永远在基督里的生命。死亡强大的力量已经被击败了，他无法再辖制相信复活的耶稣的人。这个真理如何改变你今天的生活方式和你对明天的想法呢？你要跟谁分享这个大有能力的真理，好让他们也能摆脱死亡的辖制，享受永生的盼望和自由呢？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